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本来是维护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惩恶扬善的执法单位，但是在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的很多工作人员却失去良心和道义，为了私利跟随迫害政策，成为迫害元凶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好人的工具，利用公检法的形式，打着法律的旗号，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对佛法犯罪，招致天惩恶报。下面一起来听听明慧网报道的发生在咸宁市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劳教所的官员遭恶报的实例。案例一，原咸宁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侯旺发遭恶报被判刑。侯旺发，男，1963年7月生，湖北云梦县人。据查，在2004年5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侯旺发任咸宁市中级法院一把手，被咸宁市、县初级法院非法审判的法轮功学员们不服一审判决，依法上诉至中级法院时，在侯旺发的主导唆使下，法院都非法维持原判，把好人劫持到监狱非法关押多年，罪恶极大。此外，在2020年4月至2021年11月期间，侯旺发任湖北省高级法院政治部主任，导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监狱非法关押多年，甚至被迫害致死。2021年11月14日，侯旺发遭报，因涉嫌严重违法被查，刑期未见公开。案例二，原咸宁市中级法院副县级审判员舒平华遭恶报获刑11年。舒平华，男，50多岁，原咸宁市中级法院副县级审判员，在对被初级法院非法判刑而上诉的法轮功学员的问题上，舒平华追随江泽民的迫害，维持原判。后来舒平华晋升咸宁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副局长。2011年舒平华因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120.5 万元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案例三，原重阳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饶汉遭恶报被查。饶汉，男，重阳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曾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包括负责法轮功学员张日华、王慧元被起诉案子的所谓工作，过程中对佛法和修炼人犯下了罪行。2019年6月，饶汉因涉嫌违法犯罪被查。案例四， 咸宁市中级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机关党委书记裴爽遭恶报患肺癌死亡。裴爽，男，终年52岁，咸宁市中级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机关协党党委书记，2015年6月13日因患肺癌死亡，年仅52岁。据查，裴爽曾是优秀公诉人、优秀检察官，在任检察官期间，污蔑诽谤法轮功很是卖力，是检察院迫害法轮功的主力。裴爽做事很认真，但是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他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马前卒，也是真正的受害者、牺牲品。案例五，原咸宁市司法局局长叶平遭恶报被查。叶平，男，1963年4月生，曾任咸宁市司法局局长。据查，叶平从1999年7月22日开始，就一直非常卖力的诽谤、污蔑、迫害法轮功，尤其是2013年8月，在咸宁市戒毒所内组建所谓咸宁市法治教育基地，也就是洗脑班，他更是不遗余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叶平还曾经主导污蔑、诽谤法轮功及创始人，还参与策划并实施了用高音喇叭播放污蔑法轮功的节目，毒害了无数的世人。2020年7月，恶报降临，叶平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案例六，原咸宁市司法局政治警务部主任樊斌遭恶报被查。樊斌，男，1972年生，孝感人，曾任咸宁市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任咸宁市司法局副调研员、司法局政治警务部主任等职。据查，樊斌任司法局办公室主任期间，协助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宣传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执行污蔑法轮功的指令，对佛法犯罪。2020年9月21日，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案例七，咸宁市劳教所副队长胡四海遭恶报吊死。胡四海，男，咸宁市劳教所副队长，2000年至2002年参与迫害过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张琪、徐长红、高志、周国强等等，对佛法犯罪。2017年因劳教所所长金世勇被查时，胡四海做贼心虚，自认为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感到非常的惶恐和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日夜难安，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有一天，他一人跑到浅山顶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时年50岁。案例八，咸宁市咸安区法院审判长李庸军遭恶报多病缠身。李庸军，女，身份证4223-2419-6809-2100-24，手机1397283-9979，湖北咸宁市通城县人，在法院干了20年以上，是咸安区法院的业务骨干，多次被评为所谓的优秀法官，在诬判法轮功学员时，更是盲目追随江泽民，使多名无辜的法轮功学员深陷冤狱，对旧式的天法犯罪。2019年11月起，李庸军遭恶报，患多发腔梗、颈椎病、血管性头痛，多病缠身。此外，原咸宁市公安局副局长聂胜、原咸宁市戒毒所所长金世勇、原咸宁市戒毒所副主任科员胡开言、原咸宁市公安局咸安区原国保大队长殷俊等人，也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或被查或得病，都遭了不同程度的恶报。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时间的威力在于把真相带到阳光下，把虚假的谎言揭穿。如今发动这场迫害的大魔头江泽民已死，下了地狱的最底层无声之门，永罪永罚无止境。可是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还在继续， 而且假借法律迫害法轮功的事件屡屡发生，很多公检法司以及610人员还在盲目追随迫害，是在害己害人。平心而论，用现在的国家法律认真衡量衡量，你会发现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的人员一直在违法犯罪，犯罪者将为自己的所为承担后果。刚刚提到的恶报案例就是如此。当然，在未来法治昌明之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责。希望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能明白真相，择善而从之，曾经参与过迫害的人都能尽快赎罪立功，从而得到上天的救度，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中幸存下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 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出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一个媳妇可以影响整个家运。这个媳妇本来外号叫做苦菜花，可后来家族的人却称赞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这是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来听听。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从我三岁记事起，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拿着铁锹把我母亲打骂得倒在地上，只因为我将要临产的母亲要做一点吃的。这把我吓得躲在前来劝架的邻居奶奶的背后惊恐地大哭着。不久父亲病故了，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我还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哥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艰难度日。随着年龄的增长， 因为我一直感受不到奶奶家的亲情和温暖。母亲和他们吵架时，我就不只是大哭，而是护着母亲跟爷爷奶奶一家对吵了。在我十六七岁时，有一次婶婶跟我母亲吵架，我气恨咽不下这口气，就把婶婶痛骂了一顿，骂出的话简直就不是个十几岁的姑娘能说出口的，这可把婶婶气坏了。她动员她的三个女儿，看见我就骂，我有时和他们对骂，有时看他们人多就不理他们，可是自己心里的气恨多少天都放不下，老想着跟他们斗。从小我就不会说好听话，出口伤人，把谁都当成敌人。当时《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戏剧的主人公，一个个妙龄少女被描绘成怒目圆睁、咬牙切齿、满腔仇恨、苦大仇深的典型，再加上学校斗争哲学的学习及仇恨的灌输，对伤害过我的人，我就在心里老想着把对方怎么整得越惨，甚至整死才解恨。在我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老是愁眉苦脸的。因此上学的时候，同学送我一个绰号，苦菜花。很庆幸的，上天赐给我一个好婆家、好丈夫。我婆婆一家人正直善良，在邻里之间口碑很好。丈夫是长子，对于我这个长媳的到来，婆婆别提多高兴了，待我如嘉宾、如亲生。丈夫也是，处处体贴我、顺着我。看到婆婆一家对我这样好，我从内心里感到很知足。为了回报婆婆一家的善意，我在婆家各方面都努力地做好，洗衣做饭，不论什么活我都抢着干，争取做一个孝顺的媳妇，让婆婆一家满意，是我真心的愿望。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发现婆婆对我不再满脸笑容，说话开始难听，不愿和我说话了，婆媳关系有了裂痕。后来婆婆就跟我们分开家，不在一个院里住，各过各的生活。我也很少到婆婆家，而丈夫也对我有了成见，夫妻之间有了隔阂。我甚至不知道造成我与婆家人隔阂的原因，我心里困惑、迷茫，觉得很苦、很累。1998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邻居对我说，我有一本书是叫人修心向善的，叫《转法轮》，可好了，你看吗？转法轮三个字使我全身一震，我迫不及待地说，看，你快去拿吧。邻居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告诉我看书以前要洗手。吃过晚饭，我洗了手，捧起《转法轮》开始读，越看越爱看，一晚上没睡，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书中讲的啥我什么也没记住，就是感觉好，太好了，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我每天干完农活，收拾好家务，就聚精会神地读学《转法轮》和其他几本法轮大法的经书，然后我那整天阴沉着的脸终于晴了天，我会笑了，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婆婆与丈夫跟我有了隔阂。由于我从小形成的扭曲的仇恨及暴虐的性格，不论我表面做得再好， 他该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不经意间就会伤害别人，连自己都意识不到。我主动找婆婆向她道歉认错，承认自己以前不懂事，给老人造成了伤害。婆婆原谅了我，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心情敞亮愉悦，我每天乐呵呵的，逢人就说法轮功可好了，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大家有时间都来学吧。很快的，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邻居有十几人天天到我家来学法练功，村里的辅导员来教我们练功动作。过去爱吵架生气的、说闲话的、打牌的明显减少了，大家都在修心向善。慢慢的，我又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这一辈子人家对我不好，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我对人家更不好。2001年的一天，我买了礼物，坐公交车去了断绝来往几十年的婶婶家。叔叔婶婶二人看到我都很意外，把我让进了屋里坐下。我平和地说，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来的，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善待一切人，我若不学法轮功，我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叔叔婶婶都连声说，那是那是。以后每年过年，我都提上礼物去看望婶婶一家，几十年的仇恨在大法的感召下烟消云散了。我公公和叔叔两家长期不和，几十年互不往来，爷爷奶奶是由公婆和叔叔两家轮流着给俩老人送饭照顾二老。2015即隔年，爷爷和公公相继去世，当时婆婆80多岁，身体不适，腿疼，行动不方便，就由孙子辈的我们代替了婆婆对奶奶的全面照顾，一日三餐送饭。轮到我家照管奶奶的时候，我每天换着样的做老人爱吃的饭菜，同时也给婆婆送去可口的饭菜，有什么活抢着干。两位老人都非常的满意。奶奶没有女儿，两个儿子家又矛盾不断，老人心里也生气，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心里郁闷。对于我们孙子辈的热心照顾，老人很高兴，很知足，逢人便说，孙媳妇待我可好了，我老了老了，得了个闺女。2017年7月，正是三伏天，我把奶奶从叔叔家接回来，奶奶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我就整天陪着奶奶，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奶奶不能吹电风扇，怕风大，我就在她身边给她扇扇子。后来奶奶身体状况越来越不行，不能起床了。当时奶奶101岁，可奶奶一点也不糊涂，不愿在炕上大小便。每次大小便，我都是把奶奶抱起来，放在地上临时做的坐便器上，等奶奶方便后再给她身体收拾干净抱回炕上。奶奶每方便一次，我都是大汗淋漓，再加上熏人的臭气，有时我心里也会嫌脏。但这时我就想起，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无怨无悔，我不能有嫌老人脏的心。奶奶还卧床不起，一天晚上我刚睡下，婆婆打电话招呼我们快过去，说她肚子疼得受不了。我和丈夫赶到婆婆家，婆婆正痛苦地呻吟着， 二弟也来了，我们找车把婆婆赶忙送到了县医院。县医院条件差，治不了，我们又连夜转到省城医院。医生诊治说是肾结石，需要住院。住上了医院，首先打点滴止痛，过几天做手术取石，这需要一段时间。我和二弟两家轮到谁家照顾奶奶，另一家就在医院陪护婆婆。我们在医院和奶奶家两头跑，半个多月后，奶奶撒手人寰了。奶奶去世的第二天，我们忙着料理奶奶的后事时，婆婆也出院了，她就暂住在女儿家。由于公婆一家和叔叔家几十年不和，有的家族中的人就说了，看着两家在处理老人的丧事上一定说不到一块儿，说不定会吵起架来。但我们做孙子辈的，特别是我这个学大法的人，都主动地和叔叔一家打招呼，有啥事主动和他们商量，一口一个叔叔婶婶地叫着，一切听他们的安排，在钱财上不和他们计较，所以叔叔一家都很满意。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奔丧，叔叔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大孙媳妇，对他奶奶可好了。有一位奶奶的娘家人双手握住我的手，感动地说，你奶奶每次回娘家都夸你们对她好，要不是你们对她好，她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啊，谢谢你了，你奶奶是百岁长寿，这是喜丧，咱谁也不哭。我们和叔叔一家圆满妥善地料理完奶奶的后事，无论是亲戚朋友、家族中的人，还是邻里乡亲，都对我们赞不绝口。安葬了奶奶，我们把婆婆接回了家，婆婆的生活起居、大事小情都由我们细心的照顾，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婆婆娘家八个侄子，每年过年都来给婆婆拜年，看望婆婆。我热情地招待他们，他们都夸我对婆婆好。一个在村里爱管事的兄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你对俺姑数这个，嫂子谢谢你。八十多岁的婆婆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乡亲们看了都羡慕我们一家，夸我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每逢这时，我都会自豪。有时婆婆也夸我，我就对婆婆说，这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是我们师父教导的好。听众朋友，当故事的主角庆幸自己嫁了好丈夫，有一对好公婆，即便她有心想做好，却也无法察觉自己哪里做不好，因为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这点很难。这也是很多人虽然明白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却依然做不到的缘故吧。今天这个故事不知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近日得知，四川省彭州市610成员乔立军和彭州市蒙阳镇610头目刘振芳遭恶报，分别在乳腺癌和胃癌的痛苦中死亡。乔立军，女，曾经是彭州市蒙阳镇610的头目，后调到彭州市610，长期亲自充当打手，迫害法轮功学员。2023年，乔立军遭恶报，患乳腺癌，被病痛折磨，切除双乳房也没保住他的性命。2024年正月初，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中死去。刘振芳，女，50岁左右，彭州蒙阳镇610办公室主任，卖力迫害绑架毒打法轮功学员，经常冲在第一线。2011年3月8日，刘振芳和司机周某就遭了恶报，遇车祸受伤。2023年，刘振芳在胃癌的极度痛苦中死亡。在明慧网上，有大量关于乔立军和刘振芳亲自参与迫害修行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的事实，下面仅举几例。先来说说彭州市610成员乔立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事实。2000年，乔立军在彭州市蒙阳镇任职，当时蒙阳镇针对上百名法轮功修炼者暴打，对上百名修炼者非法抄家，将好几十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并把多名学员非法劳教，对几百名学员勒索罚金共10多万元，交钱就放人，目的就是要钱。2000年1月24日，四川省彭州市蒙阳镇610与市综合办恶徒相互勾结，私设行堂，组织黑打手疯狂迫害四位大法修炼者。法轮功学员庄成林被暴打至视网膜脱落，法轮功学员唐发玉被拳打脚踢，并被勒索罚款1000元。2003年，乔立军等人将法轮功学员刘邦秀劫持到彭州洗脑班，刘邦秀绝食抗议，被灌食迫害，并被送入精神病院迫害。2014年8月1日中午，四川彭州市法轮功学员周进霸再次被610乔立军、国保大队罗姓队长、光明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被暴打。乔立军等带人非法抄家时，将法轮功学员周进霸家中45克价值上万元的金项链偷走。此外，乔立军还曾经用拖鞋打法轮功学员青光荣的头和脸，直到他打累了，打不动了，还用手掐青光荣的脸、手、脖子，掐得青光荣浑身是伤，很长时间伤痕都还在。再来说说彭州蒙阳镇610办公室主任刘正芳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事实。2010年8月份左右，蒙阳镇610人员刘振芳等人把廖长琼绑架到桂花镇三圣寺洗脑班强迫转化，也不知道洗脑班在范式中下了啥药。廖长琼从洗脑班回家后就全身无劲，不舒服，一天不如一天，到医院医治也无效，于2012年2月29日离世。2010年9月到11月期间，刘振芳参与将法轮功学员王道成、刘秀华绑架至彭州市桂花镇丰乐三圣寺洗脑班迫害。刘振芳等人绑架法轮功学员周丽华未遂，导致周丽华被迫流离失所半个多月，不敢回家。2011年至2012年，刘振芳等人非法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志芬、曾盛明、周月星的儿子等。此外，刘振芳等人绑架法轮功学员郑维刚未遂，而郑维刚被刘振芳等邪恶之徒迫害得妻离子散，郑维刚的父母被这场迫害活活气死，郑维刚有家不能回。 2015年至2016年，刘振芳等恶徒谩骂殴打在政府目前向世人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钟殿俊，并把他劫持到蒙阳派出所。此外，刘振芳等还骚扰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所谓的610是中共江泽民一伙于1999年6月10日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遍布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地方的恐怖组织，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是一个未经行政授权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的非法机构。各地610不法人员操纵公检法机构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打着所谓法治教育的幌子，非法私设洗脑班，劫持当地法轮功学员和在劳教所、监狱被非法关押期满的法轮功学员。而彭州市乔立军和刘振芳在610这个非法组织中丧尽天良，泯灭人性，这么多年来是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直接领导者和凶手。善恶终有报，乔立军和刘振芳已经在癌症的痛苦中承受他们迫害法轮功修炼者带来的恶报，这也在告诫今天仍在直接或间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类中共人员，跟随中共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只能是自己害自己，在各种天惩中偿还罪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尘世，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 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清代汪道鼎在《作花治国果报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华亭县的韩树山富而好礼，见义必为，乡里都称他是大善人，而他家族致富的原因却足以让后世的人们受到启迪。韩树山祖辈家境贫寒，他父亲韩翁是在秀野桥西开店卖成衣的，虽然与显赫的行业比起来，裁缝只是微末技艺，但韩翁却好善，唯恐不及。有一年快到除夕，天降大雨雪，子夜时分，韩翁工作完毕准备就寝，忽然听见门环震动声，好像有人已在上面，又听见门外有叹息声。韩翁秉烛开门查看，见一人抱着包裹倚门而坐，询问后得知他是上海某商行的伙计，怎奈从乍浦收账回来已是深夜，搭船投宿都来不及了，只好露宿韩翁家屋檐下等待天明。韩翁听后吃惊道，客人既然收账回来，一定行囊不空，怎可露宿？就算太平无事，怎受得了严寒？陋室虽然破小，尚可以遮风避雨。韩翁于是请客人进屋，见客人衣履尽湿，就取出自己过年的新衣为客人换上。韩翁又为客人摆上酒菜招待，对客人说，这是我白天准备下 用来招待客人伙计的，请贵客聊以御寒，切莫嫌弃礼数不周。当时客人饥寒交迫，正是饥肠辘辘，不料得到了寒翁的款待留宿，而且礼义殷殷，客人非常感激，谢不绝口。客人吃完了，寒翁为客人搭床铺被，把客人安顿好了，自己才安睡。天亮后，风雪更大，无法开船，寒翁又留客人多住几日，等雪停再走，为客人准备好酒好菜，没有厌烦的神色。当天晚上，客人对寒翁说：感谢您的高义，我无以为报，听说华亭县的米价很便宜，运到上海去卖可以获利丰厚，我收账回来手头余银很多，借300两给您做生意如何？寒翁正色立辞，客人点头不语。第二天风停了，寒翁为客人雇船，亲自送客人登船，船结缆要开船时，客人对寒翁说：昨天我所说的300两在床底下，您回去收好，明年元宵节的时候我在我的商行恭候。寒翁错愕，想取来还给客人，而船已经扬帆而去。寒翁不得已回来一看，果然有银子在客人床下，寒翁姑且收好，到了新年正月就将银子全部买米运往上海。寒翁问询着找到了那家商行，恰逢之前住宿他家的客人从里面出来，客人见到寒翁抚掌大笑说：您真是有信用的人。寒翁告诉他买米若干已经运到上海，客人于是与寒翁一起进商行见行主，告诉他说：这就是我去年遇到的华亭县韩先生，如今他运米到了。行主致谢说：鄙人的伙计携重金露宿，若不是足下高义，几乎遭遇不测，如今您又如期而至，见利不取，您真是当今的古人啊。寒翁辞谢不敢当，行主下令打开正厅，请寒翁进入，盛宴款待，如同招待上宾。酒席过后，行主叫之前的客人陪寒翁游玩，回来时行李都已经取来，行主留寒翁住下。第二天早上，寒翁把买米账交给之前的客人，叮嘱他取米上岸，自己要回华亭县。客人笑道：米市已有处置，您小住数日，不要急着回乡。客人天天陪寒翁游玩，倒也不寂寞难耐。几天后，行主又设宴款待，请寒翁上座，对寒翁说：您运来的米已经卖尽，获利甚丰，如今我更多借给您银子，请您不辞劳苦帮我贩运，所得利润分您一半。随即将一锭巨银摆在寒翁面前说：这是您所应分得的利润。寒翁推辞了一番才接受，对行主说：既然承蒙行主委任，尽当效力，但是鄙人有点请求，不知行主能答应吗？行主说：洗耳恭听。寒翁说：我听说为善必昌，我想从我所得利润中分一部分出来周续贫乏，遇到有好事做也尽力而为，但是韩某出身贫寒，银子出自于行主，必须行主允许后我才敢施行。行主许诺，立刻提出2000两银子交给韩翁。韩翁从此更加致力行善，而他所贩运的货物也总是获利丰厚。韩家从此经商，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人们传说 韩翁在秀南桥买新宅时，连家具一起买下，偶然在一张桌子里发现了藏宝的线索，于是在楼梯旁画在墙上的梅树下的地下挖出了金银宝藏。从此以后，韩翁更加积德行善，儿子韩树山继承家业后也恪守家训，致力慈善。韩树山的儿子韩洛清高中举人，其余子孙大多读书又儒明，韩家福报正享之不尽。作花主人汪道涵评论道：我游历松江时，听说韩翁事迹甚详，韩翁不甚读书，然而行义颇高，言必由衷，事无作假，他的好善乐施完全出于至诚，没有丝毫勉强，真有是他人激逆如同自己激逆的境界。所以韩翁虽然出身低微，却突然巨富，人们只见韩家致富得的容易，却不知韩家为什么致富并非偶然。朋友，故事讲完了，您知道韩家致富的真正原因了吗？他家为什么经商总能获利丰厚？为什么就会幸运地获得藏宝图，挖到金银？相信您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是天音净月，请听歌曲《法轮圣王》。
法轮圣王驾世来，救度众生慈悲为怀，救人的法正在弘传，当今世界人神同在。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轮再造藏语，万古天门已经大已经打开，迷中人啊，快醒！切莫错过万年的等待，你可听见神在召唤，万古机缘不会再来。万王之王觉着风采，踏着如意真理而来，转动法天门已经打开，万古天门已经打开，已经打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